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23讲，哥罗西书。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我是大夫马修森博士，他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3讲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中。好吧，让我们开始吧。今天我们将尝试完成周三开始的哥罗西书，然后还有另一本小书，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出现混乱的地方。事实上，我想还会有另一次。我记不清了，但这大约是我们唯一一次出现混乱。在哥罗西书之后，我将讨论另一本书，那就是腓利门书。虽然腓利门书是在保罗书信的最后，是保罗书信集，因为正如我们所说，保罗的书信一般是按照书信的长度排列，而不是按照写的顺序排列。但原因将会显而易见，因为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实际上彼此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并且很可能是同时写成和发送的。所以正如我所说，我们将打破我们所遵循的顺序，我将在哥罗西书之后处理腓利门书，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类。好吧，让我们以祷告开始，然后我们会读完哥罗西书，然后如果我们有时间就继续读腓利门书，这是我们所拥有的保罗所写的最短的书。天父，再次感谢您如此仁慈地向我们传达您的话语，并感谢您保存并提供了书面记录的人。主啊，我祈祷我们会认真对待我们称之为您的话的这份文件集，并且如果我们承认他们确实是您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帮助而不是帮助，而是使我们的生活符合他们，并渴望并努力服从您向您的人民所揭示的意愿，并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一点，并更多的了解如何阅读和向我们应用您的启示。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关于哥罗西书，我周三向你们建议，哥罗西书是保罗写的一本书，旨在解决他担心的教导可能即将或即将领导该城的一些基督徒。哥罗西书误入歧途，我向你建议，尽管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读哥罗西书，但当你读哥罗西书时，你会得到一些混合的信号。至于这个让保罗如此担心和不安的教导是什么，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镜像阅读。通过阅读一封信，你试图找到反应的场合或问题是什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镜像阅读哥罗西书，或者正如我之前使用的图像，我们正在听电话的一端在谈话中，我们只听到保罗所说的话，我们试图弄清楚电话另一端发生了什么，哥罗西人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保罗写了这封信。我向你建议，保罗很可能是在谈论某种异常或错误的教导，这种教导可能不像加拉太书那样严重，或者尚未进入教会。我们在加拉太书中看到保罗非常沮丧，以至于他跳过了信中感恩节的部分，直接进入手头的问题。正如我们周三所看到的，在哥罗西书中，直到你读到第二章之前，你真的不会得到任何错误的暗示。所以如果保罗正在谈论某种破坏福音的异常或错误的教导，正如我认为他是，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或者可能还没有渗透到教堂。我并不是说教学不那么严肃，我的意思是情况没有那么可怕，也就是说也许还没有大量的人或任何人接受这种教义，无论它是什么，也许这些老师甚至没有试图改变或赢得基督徒。更重要的是，基督徒被他们文化中存在的这种教义所吸引。我也向你建议，虽然大多数人认为因为存在混合信号，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有强烈的犹太元素，但似乎也有强烈的禁欲主义，不要触摸，不要品尝，不要处理，而且似乎还有一种神秘的元素。由于强调对天使的崇拜和进入你所看到的事物，似乎有一种意象或神秘的元素，有些人寻求一种融合主义，即犹太教和其他异教宗教元素的融合，并将它们全部包裹起来，陷入一种错误的教导。但我建议你最好是表明这只是犹太人的，没有必要在一世纪的犹太教之外寻找这种错误的教导。更具体的说，对我来说，它类似于你在世界末日式运动中看到的那种犹太教。这些运动产生了像但以理书这样的书，或者像我们在启示录中找到的那种书，记录了一个意象，一个意象升天的故事在天堂王国的幻想中，或者是世界末日的犹太教，或者也许这是一个类似于或可以与艾塞尼派认同的群体。我们谈论了艾塞尼派，库姆兰社区可能来自艾塞尼派和死海古卷。我们在课程开始时就讨论过他们。他们似乎也有苦行倾向，并力求仪式的纯洁性。 他们似乎还对艾塞尼教义和库姆兰文献中似乎存在一些神秘元素感兴趣。所以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把目光投向保罗所关心的某种犹太教之外。所以现在他写这封信是为了劝说他的读者不要屈服于这种天启式、艾塞尼派或库姆兰式的神秘犹太教并被其欺骗，而是提醒他们，他们在基督里拥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不需要这种错误教义所提供的体验，以及他的禁欲主义和神秘体验。他们在耶稣基督里拥有了所需的一切，保罗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他是开创新创造的人。他在一切事物之前。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首生者。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要屈服于犹太教及其禁欲主义及其神秘的实践和教义，或被其引入歧途呢？现在在第二章中，继续在第二章中，这是这个部分。第二章是保罗真正开始更具体的处理这个教导，以及我想在第二章中强调的内容的地方。第三章也是如此似同样。让保罗如此不安的主要不是他们的神学偏差，尽管这确实令人不安，但也有道德含义。因此对保罗来说，错误的教导不仅会导致你在神学上偏离正轨，还会在伦理上使人误入歧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这种错误教导的态度，他的主要问题可以用第二章的两节经文来概括。第一节经文在第18节和第19节中。保罗说，不要让任何人再一次，他是在对哥罗西基督徒说话，他们可能正处于屈服的边缘，或被这一教导所吸引。他说，不要让任何人取消你的资格，坚持自卑和崇拜天使，沉迷于人类思维方式，无故夸大的臆想。有趣的是，有一份库姆兰文件描绘了一个显然有一种神秘体验的人，他去了天堂，然后回来并吹嘘他所经历的一切。因此他说，沉迷于人类思维方式，无缘无故夸大的愿景。关键是不要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头，整个身体教会通过韧带和肌腱的滋养和结合，都从他那里随着来自上帝的成长而成长。因此保罗对这种错误教导的主要问题是，他已经与元首耶稣基督割裂开来。保罗在第一章中说过，这位耶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他是万物的创造者，万物都是借着他并为他而创造的，他维持着万物，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也是新创造的开创者。现在错误的教导已经与耶稣断绝关系了，他们不再抓住或不再与这个头耶稣基督有联系或紧紧抓住。但下一节是第23节，保罗说，我要备份并读第21节。他说，你为什么要服从这种禁欲型犹太教的规定，这种错误的教导，禁止处理、禁止品尝、禁止触摸等规定。所有这些规定都指的是随着使用而消失的东西。他们只是人类的命令和教导。这些确实在促进自我虔诚和谦卑以及严格对待身体方面具有智慧的外表，但对于制止自我放纵却毫无价值。他们对于保留自我放纵的罪和肉体的罪毫无价值。对其进行控制没有任何价值。因此保罗的主要问题是，这种错误的教导使自己与基督隔绝，因此这样做对于真正克服罪恶、克服自我放纵和肉体的罪恶没有任何价值。那么问题是，那是什么呢？如果这种错误的教导没有能力以及极端的禁欲主义，不要触摸、不要处理、不要品尝他神秘的意象体验，如果保罗确信无法克服自我放纵和罪恶肉身，又能怎样？第三章和第四章是保罗的回答。所以从这一章开始，我不会读整篇文章，但请注意他如何开始第三章。所以如果你是与基督一起长大的，那不是通过遵循这个犹太假教的禁欲实践和神秘体验，相反他说，如果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错误的教训就将其从头中割断。如果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就寻求上面的事，那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上帝，你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已经死了，你的生命与基督和神一同隐藏。当基督显现你的生命时，你也将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简而言之，这就是保罗的总结。如果错误的教导不能抑制自我放纵和罪恶，那么什么可以呢？就是把你的心思放在上面的事情上。 这是通过认识到我们是谁，因为我们属于基督。我们已经向这些事死了，并且我们已经复活，与基督和诸天界同坐。我想知道这是否注意到了对寻求上面的事物和寻求天上的事物的强调。我不确定，但我想知道这是否部分不是保罗自己的意识或对假教师神秘异象经验的回应。现在保罗宣传他自己的或提供基督徒自己的经验，这是一种天上的经验，但这是通过属于基督，与基督同死，与基督一同复活，与基督同坐而实现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保罗的解决方案是保罗对错误教导的回答不是他们的禁欲主义，也不是他们神秘的异象体验，而是一种基于与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结合的生活，我们如何理解第一章到第四章？所有这些寻求上面事物的语言，以及让你的思想集中在天上的事物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这种语言本身看起来相当神秘和奇怪，直到你理解整个部分在其上下文中如何运作。我刚刚读到的第三章的前四节是一种总结，总结或论文陈述寻求上面的事情，而不是地上的事情。从第三章第五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保罗现在将更具体的解释这是什么样的。只求上面的事，不求地上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好吧，从第五节开始，他说，所以要致死你里面属事的一切，例如淫乱、不洁、情欲、物欲、贪婪。由于这些事情，神的愤怒临到那些不顺服的人。但你必须摆脱所有这些东西，愤怒、恶意、诽谤、辱骂。不要互相说谎。那么，保罗在说什么？地球上的事物。当他说不要寻求地球上的事物时，他不是在谈论物质上的事物，你不应该拥有房子，你不应该拥有这样的东西。他的意思是，寻求地球上的事物就是避免这一系列恶习，例如滥用言语和语言，以及不洁等等。所以当他说把这些东西致死时，这就是不寻求地上事物的意思。寻求天上的事的意义从第十二节开始。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宽容，若有人有怨言，彼此宽恕，就像主宽恕了你们一样。还有更多。换句话说，保罗的指示完全是道德上的。寻求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意味着什么，并没有以某种准神秘的方式来理解，而只是道德上的。保罗说，寻求上面事物的人会以某种方式在地上过生活。不寻求世上事物的人以某种方式生活，也就是说，他们避免他从第五节开始列出的那种恶习。这就是为什么上下文如此重要。如果你读了第三章的前四节经文，你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保罗自己主张一种神秘的经历，或者你可能会感到困惑。寻求基督所在的天上的事，而不寻求地上的事，是什么意思？那看起来像什么？幸运的是，保罗从第五节开始告诉我们，这并不意味着你有一些神秘的经历可以带你去天堂，这意味着你在地球上以适当的方式生活。关于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另外两件事，第一个是再次注意旧我和新我的语言。在第九节和第十节中，保罗为他们的行为辩解，他希望他们效仿。他说，第九节，你们不可互相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我及其行为，并穿上了新我，这新我就是新我。知识正在按照其创造者的形象而更新。现在，首先，请注意保罗对服装意象的使用，这是道德上常用的意象，用于比较一个人应该穿的某些衣服的美德。而且，保罗也使用了旧我和新我的语言。我们说，保罗的意思是，旧我不是我存在的本体论部分，我可以摆脱它，也不是在身体上或精神上不再存在的东西。在本体论上，我的内心，但我认为旧的自我是指我的整个人，身体上的、精神上的、情感上的等等，我的整个人在罪恶的领域内，在这个邪恶时代的影响下，亚当就是其中的一个头部。因此，亚当是使人类陷入罪恶的人，亚当现在被描绘成人类的领袖，一个以罪恶和死亡以及受罪恶和死亡奴役为特征的影响范围。而保罗所说的新我，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我就是属于这个新领域，这个以公义、生命和圣灵为特征的新影响领域的人。我认为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你已经穿上了新的自我的意思。 但请注意这里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注意图像的语言。当保罗接着说，根据第十节，这个新人正在被更新，这个新人正在按照造物主的形象在知识上被更新。这种语言让你想起什么？这个新的自我就是我在基督里的身份，属于这个领域，这个影响力的领域，其特征和统治是通过圣灵的公义和生命。当保罗说这是按照造物主形象的知识而更新时，这句话让你想起了什么？那语言、知识、图像、创造者。你必须回到很远的地方。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非常好。所以发生的事情是，保罗似乎在暗示他部分的假设了创造神学，并回到了创世纪。亚当未能做到的事情，亚当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要反映上帝的荣耀和他对所有创造物的统治，这是亚当所失败的，现在通过在基督里得以实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已经但尚未发生的部分。我们已经是基督里新人类的一部分，但保罗可以说他仍然按照创造者的形象被更新。因此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因罪而被毁坏的神的形象，现在开始在新亚当基督耶稣里得到更新。神的真实形象。也许我们应该将其与第一章联系起来。还记得基督赞美诗吗？耶稣基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亚当未能塑造上帝的形象而犯了罪，现在耶稣，新的亚当，确实完美地反映了上帝的形象，我们也这样做了。我们的形象因属于基督而得以更新和恢复，基督是看不见的神的形象。所以在保罗对旧我和新我的理解的背景中，可能潜伏着亚当和创造，创世纪一章和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特别是第三章的另一件事是，你不能错过保罗的只是起始句，或者记得我们在保罗那里说过只是起始句，保罗在其中做出了相当绝对的陈述，例如你已经像罪死了，这是一个相当强烈和绝对的陈述，但他会反过来用命令来限定他，但你仍然必须致死罪。这是保罗在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尚未发生的事情之间，在因与基督结合而已经发生的事情和由于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仍然需要通过这个更新过程而发生的事情之间的紧张关系的一部分。因此例如在第三节中陈述性的，唯有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中保罗说，因为你已经像基督死了，这是一个相当绝对的说法。由于属于已经死了的基督，我们也分享他的死。因此由于属于基督，我们也死了。然而保罗在第五节会转而说，因此要致死。因此第一个是基于已经的，凭借属于基督以及国度的闯入和开启，以及神现在提供的救恩，但尚未要求命令。这还不是自动和绝对的，因此需要通过命令来平衡。或者保罗在第十节又说，你已经穿上了新人。所以这个新的自我就是我在基督里的身份，这个新的人性，我所属的新的影响力领域，由基督创造，以公义和生命为特征，我已经穿上了它。但请注意一些在后面的经文中，他说因此使用相同的起始句。再次平衡职陈式和命令式，或者平衡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已经发生的方面和尚未发生的方面。再说一遍，保罗并不是说了一件事然后又收回来说另一件事，他也不是自相矛盾或困惑，而是我认为他正在以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的同样的张力工作，国度已经存在了。在这里，但他还没有完全实现，保罗确信我们在基督里的情况就是如此。他已经通过与基督结合而发生了，但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这是必要的。所以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哥罗西书的大思想，我认为哥罗西书所要表达的意思，我并没有声称得到了与保罗相同水平的灵感，所以我可能是错的，而且还有空间也许会有进步。但如果我能总结哥罗西书的信息，打击错误教导的方法就是教导基督的至高无上和完全顺服他的生活。第二部分至关重要。大多数关于哥罗西书的陈述只抓住了第一个，打击错误教导的方法是强调基督的至高无上，这是事实，但对保罗来说这也是一个道德问题。这不仅仅是教义或神学上的偏差，它还具有伦理意义。因此保罗呼吁读者不 不仅要承认基督无条件的至高无上和他的主权，而且要过无条件和完全顺服耶稣基督的生活。这就是他们对抗并能够抵制异常和另类教义的方式，无论是在第一世纪还是在二十一世纪。好的，有什么问题吗？顺便说一句，关于哥罗西书的另一件事是我也不相信。你经常听到有人说哥罗西书的假教师正在教导对基督的错误观点，但我不认为他们在教导任何关于基督的事情，我根本不认为他们是基督徒。这就是保罗强调基督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要与他们关于基督的错误教导做斗争，而只是因为在基督里的生命是这种神学和伦理选择的唯一答案。因此他强调基督的原因是因为这是他们能够避免被引入这种教义的唯一方法。我不认为这与老师有任何关系，我不认为这是基督教犹太教，我不认为他们在谈论任何关于基督的事情，这是保罗自己的教导和他自己的强调。很好，没有问题了吗？所以在第三次考试中，你不会在哥罗西书上做错任何一题，你只会把他们全部搞清楚。好吧，让我们打开另一封早期教会的邮件，然后我们到邮箱里拿出一封给腓利门的信。由于多种原因，这封信与我们之前见过的一些信非常不同。首先，这是我们迄今为止看到的第一封专门写给个人的信，尽管当你更仔细地阅读腓利门书时，我们会发现它显然是写给整个家庭教会的，而不是写给个人的，只给腓利门。因此，给腓利门的信的名字来源于这封信的主要收件人。首先要问，为什么我要用哥罗西书来对待腓利门？有几个原因。第一，腓利门书很可能与哥罗西书同时寄出。你会注意到其中提到了一些相同的数字。阿尼西姆的名字出现在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中。腓利门可能是住在哥罗西城的一位富有的基督教奴隶主和主人，因此哥罗西书和腓利门都有相同的出处或处理相同的地点。最有可能的关系是腓利门书可能是写给一个特定的教会，哥罗西的家庭教会，然后哥罗西书是写给哥罗西城的整个家庭教会。同样，一世纪的早期教会很可能会在房屋中聚会，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带有十字架和尖塔的大型教堂，也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漂亮的礼堂。他们会在房子里见面，而且通常是在富人的家里见面。这些人的房子可能足够大，可以容纳15到25人、30人或类似的人。腓利门可能是他的家就是这些家庭教会之一的所在地。这在哥罗西城很有可能，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富有的人，又是一个奴隶主，但他的房子是基督徒，那么他的房子可能是哥罗西城的一个聚会场所或教堂之一的所在地，哥罗西。现在的主要问题，也是处理腓利门的棘手问题之一是，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如果我让你们大家坐下来读腓利门书，这会很有趣，因为它不需要很长时间，正如我所说，这是保罗写的最短的一封信。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保罗书信集中的最后一封信。但如果你读腓利门书，大多数人可能都能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相当概括和准确的描述。困难在于填补空白。我们如何重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导致保罗不得不坐下来写下这篇文章？我们再次谈到了镜像阅读，即读一封信并看到信中反映的背后的情况，或者听电话谈话的一端，当你读腓利门时，这种情况变得非常普遍。因此，我们不得不问，在阅读腓利门书时，我们能否想出一个合理的场景来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保罗不得不坐下来写这封信？实际上有很多选择，但我想重点关注三种最常见的方法，即对腓利门背后的情况进行最常见的重建。我将从最常见的转向最后一种。我认为最有可能是正确的重建，但我仍然承认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假设的。因为当你读腓利门书时，正如我所说，腓利门和保罗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教会之间存在很多差距，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2000年后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必须阅读这封信，并尝试填补空白，并对我们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解释，这可能是保罗写下并寄出这封信的原因。在我们继续之前，首先要认识到这封信中有三个主要人物，其中两个主要人物是保罗和腓利门。阿尼西姆是第三位，但他并不那么重要，尽管有些人说保罗和腓利门才是主导人物。 这是一封关于他们互动的信。这是一封关于保罗和腓利门以及他们彼此关系的信。这就是两个主要人物，保罗和我们在其他书信中遇到的人是同一个人，从罗马书开始。正如我所说，腓利门很可能是一世纪哥罗西城的一位富有的基督教奴隶主和主人，而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奴隶之一。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每次都立即这样做，我会让腓利门和阿尼西姆感到困惑。我每次都这么做。我会尽量说清楚，但当我指的是腓利门时，我经常说阿尼西姆。然后我有学生举手说，什么？他确实这么做了。你指的是腓利门吗？是的，我做到了。所以，我道歉。我会努力控制住自己，在说话之前思考一下，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鲜事。腓利门、保罗和阿尼西姆。再说一次，阿尼西姆是奴隶，也是保罗和腓利门之间互动的原因，但是主要人物，这封信中的两个主要人物显然是保罗和腓利门。这是一封关于他们以及他们的互动和关系的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重构保罗与腓利门和阿尼西姆之间书信中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可能的重建，这是最受欢迎的，或者曾经是，那就是腓利门，或者我很抱歉，我做到了，阿尼西姆，阿尼西姆是一个逃跑的奴隶。每当我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就想，有谁看过哈里森·福特主演的《逃亡者》吗？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认为阿尼西姆是逃犯。所以，阿尼西姆做错了事，现在他成了逃亡的奴隶。他逃离了他的主人，也许他剥夺了他的主人，或者偷了一些东西，或者做了一些事情，现在他逃跑了，他是一个逃亡的奴隶。但是，正如故事所说，阿尼西姆，我又做了一次，阿尼西姆最终在监狱里遇见了保罗。请记住，保罗在监狱里。这是四封监狱书信之一。保罗在监狱里，阿尼西姆以某种方式遇见了保罗，并皈依了基督，在保罗在监狱期间成为了保罗事工下的基督徒。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建议，那么腓利门会怎样？我又做了一次，阿尼西姆会怎样到达那里？阿尼西姆怎样才能找到保罗呢？有些人认为这纯粹是巧合或天意，有些人会说阿尼西姆犯了更多的罪行，被抓进监狱，而他碰巧和保罗在同一个监狱里，也许共用一间牢房，他们开始交谈，这就是阿尼西姆皈依基督教的方式。有可能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但我想让你明白的主要事情是，根据这种观点，阿尼西姆是一个逃亡者，他是一个逃跑的奴隶，他做了一些对不起他主人的事情，现在他逃跑了，逃跑了，也许一路去了罗马。有趣的是，如果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那么阿尼西姆并没有乱来，他一路去了罗马。这是第一个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阿尼西姆根本没有做错任何事，但阿尼西姆实际上是腓利门和哥罗西教会派来在保罗入狱期间服侍他的，也许是为了给他带来经济礼物或关怀包，或我不知道他会带来什么。但建议是，阿尼西姆并没有逃跑，他实际上是腓利门和教会派去见保罗的。所以每个人都知道腓利门已经离开了，这不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教会选择他在保罗入狱期间给他送礼物或东西。这是第二个建议。我喜欢的第三个建议，但仍然是一个假设，在拉丁语中被称为 Amicus Domini， 即大师的朋友。那就是根据罗马法，有一个关于奴隶的规定，如果奴隶与主人发生某种纠纷或闹翻，奴隶可以去找仲裁员来帮助解决罗马法下的争议。所以有可能，我认为很有可能，腓利门、阿尼西姆不是逃亡者、逃跑的奴隶，而是他和腓利门、阿尼西姆和腓利门发生了某种争执或闹翻，现在阿尼西姆在罗马的统治下律法，让腓利门知道自己的情况，然后他去找保罗，可能是故意的。也许腓利门告诉阿尼西姆去找保罗，但阿尼西姆故意去寻找保罗作为争端的仲裁者来解决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再说一次，阿尼西姆斯不是逃犯哈里森·福特，阿尼西姆斯已经完全了解腓利门，完全了解他的主人，他是故意去找保罗的作为任何争议的仲裁员。这是第三种情况，还有其他几种情况，但这是第三种情况。我认为这也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个非常有可能的假设。但随后又发生的事情是，当他去寻找保罗作为仲裁者时，阿尼西姆在此期间皈依了基督教。 而保罗现在要做的就是写一封信，基本上是为了让腓力门重新接受阿尼西姆，但不是作为一个仲裁者。奴隶，但现在是基督耶稣里的弟兄。虽然我个人认为，当我读到这封信时，我认为保罗的要求不止于此。关于腓力门的争论之一是关于保罗要求腓力门做什么。他只是要求腓力门接受阿尼西姆回来，还是保罗巧妙地让腓力门放阿尼西姆去释放他，主要是为了让他能够与保罗一起服务。例如，听听这个。这是腓力门书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我保罗在基督里有胆量吩咐你们尽你们的本分，但我宁愿凭着爱来呼吁你们。有趣的是，尽管保罗可以像他在哥林多前书中那样维护自己作为使徒的权威，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说，我不会那样做。相反，我不会以使徒的身份来呼吁，而是以使徒的身份来呼吁，但我会在爱的基础上向你们呼吁。我，保罗，作为一个老人这样做，现在也是作为耶稣基督的囚犯。我为我的孩子阿尼西姆向你呼吁，他的父亲，现在请注意保罗使用的家庭语言。在第一世纪，用家庭语言来指代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是很常见的。所以，父亲、儿子或者女儿、孩子那种家庭式的语言。所以保罗说，我在被监禁期间就成了他的父亲。以前他对你没有用处，但现在他确实对你对我都有用。我把他送回给你，那是我自己的心。我想让他留在我身边，以便在我因福音而被监禁期间，他可以代替你为我服务。但我宁愿在未经您同意的情况下不做任何事情，以便您的善行可能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在我看来，保罗相当巧妙地试图让腓力门释放阿尼西姆，并将他送回保罗身边，以便保罗可以利用他为自己服务。不过，他这样做还是很有策略的。腓力门书是一本关于巧妙说服艺术的研究。保罗平衡了他是使徒的事实，平衡了他出于爱而向他呼吁的事实，但也巧妙地说服并驱使腓力门得出他希望腓力门得出的结论。那就是他将完成这一善行，将阿尼西姆送回保罗身边，释放他并把他从奴役中解放出来。那么腓力门是一封什么样的书信呢？腓力门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们说过，一世纪一种非常常见的文学题材或形式是，就像今天一样，一封信或一封书信，尽管我们更频繁地通过电子邮件这样做。但同时，同样的，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信件，希望你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写给你的女朋友、男朋友、未婚夫或配偶，或者你的妈妈和爸爸。你会写一封求职信，希望你会采取一些不同的方式。我们遵循不同的约定。第一世纪也是如此。有不同类型的信件和不同的约定来决定您的书写方式。腓力门书与一世纪我们所熟知的推荐信非常相似。这是作者要写的地方，它是一种求职信，或者作者写一封信来向信件的收件人推荐某人。据推测，阿尼西姆要带回这封信，这是一封代表阿尼西姆的推荐信。但这里还发生了其他事情，这可能是巧妙说服的一部分。您在推荐信中经常发现的另一件事是，推荐信的作者经常会要求推荐信的收件人做某事，作为回报，作者会承诺回报。这几乎建立了一种社会义务，以便腓力门在阅读这封信时会认识到他有义务遵循保罗的要求，然后保罗在某种意义上会回报这种恩惠。因此，腓力门身上也存在着一种社会动态。因此，保罗再次故意选择某种类型的信来解决腓力门的这种情况，并再次巧妙地说服他接受阿尼西姆回来，现在作为基督里的兄弟，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实际上释放了他，并释放了他。释放他，并把他送回保罗身边。好吧，那么腓力门有何重要意义呢？再说一遍，这封信，关于这封信，你首先注意到的是，这是保罗写的最短、最私人的一封信，至少是我们有记录的。那么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腓力门书信对我们今天有什么价值？或者为什么教会将其置于正典的背景下？为什么它成为教会正典的一部分？为什么它是我们新约的一部分？教会会从中发现什么价值？我再问你一次，这可能有什么价值？同样，它是针对这样一个特定的情况和一个特定的人。一封关于主人释放奴隶的信怎么可能如此短？请注意，当你阅读腓力门书时， 它似乎没有我们在保罗其他书信中看到的所有流行和常见的神学概念，就像有没有提到救恩、称义、公义、圣灵和新创造等等。你在腓利门书中找不到这种语言，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教会可能在这样的个人中发现什么价值？这么短的一封信似乎完全没有我们在保罗书信中常见的所有神学主导主题。这封信对今天的教会有什么价值？你认为为什么教会认为将这封信纳入保罗书信集中很重要？因为还有空间，所以就扔进去了。好的。好吧，也许再举一个例子，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保罗如何通过不维护他的使徒权威来行使他的领导权，就像他在必要时所做的那样。但现在也许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意象或一瞥，这是保罗如何通过不维护自己的权威来行使领导权的例子。好的。还有什么？可能是另一种，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会热衷于保存这封如此具体且针对特定情况的信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保罗正在讨论的问题的核心似乎是什么？谁之间的爱和宽恕？不是赞助人，你是亲密的赞助人和客户，但是这里是什么关系？主人和奴隶。所以腓利门，我认为他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是腓利门是一本在一个热衷于区分的社会中塑造和强调爱与宽恕的书。因此在一个热衷于区分奴隶和主人的社会中，腓利门认识到爱和宽恕的福音超越了这些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话的评论。他说，在基督里没有男性或女性，没有奴隶或自由人，希腊人或犹太人。这就是福音，爱和宽恕超越了社会中的所有社会障碍，尤其是在一个热衷于进行这种区分的社会中。现在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预先所说的话。在腓利门书第六节中，腓利门书没有章节，所以它只是逐节进行。你会看到腓利门书一章和腓利门书25章。第25节是最后一节经文，所以它很短，没有章节，只有经文参考。但保罗在腓利门书第六节说，我祈求，当你们认识到我们为基督所做的一切善事时，你们所分享的信仰就会产生效力。有没有人有一个读起来与此不同的翻译？因为我祈祷分享你们的信仰，这是我想强调的一句话。有没有人有与分享您的信仰不同的翻译？这是 NRSV 新修订的标准版本。有人有 NRSV 或其他什么吗？这是腓利门书第六节。我的说，我祈祷你的信仰分享能够变得有效。听起来他似乎在鼓励腓利门更加传福音并分享他的信仰。有人有不同的翻译吗？好的。我更喜欢那个。注意你们信仰的伙伴关系。我想这就是整本书的主题。这个想法不是为了传福音而分享你的信仰，而是与你的邻居分享你的信仰。这个想法是共同分享或参与。这再次表明福音超越了社会障碍。爱与宽恕的福音。如果腓利门分享并参与福音，阿尼西姆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平等的参与者，平等的分享这超越社会差别的福音。所以我认为这是因为文化意义以及这本书所讲述的福音对文化和社会差异的影响，这是这本书受到早期基督徒重视的主要手段。再说一遍，尽管它很简短，尽管它很特殊。好的。关于腓利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需要问，那就是为什么保罗不直接站出来谴责奴隶制呢？如果保罗和基督徒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反对奴隶制，为什么保罗不直接站出来谴责他呢？我的意思是，对于保罗来说，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可以站出来说，好吧，拥有奴隶是错误的。拥有并虐待他人是错误的。因此，基督徒应该看到奴隶制被废除，你应该立即释放你的奴隶腓利门和你教会中的其他人。他为什么不出来立即废除奴隶制呢？下周一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并尝试思考这个问题。你认为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处理这个问题？他为什么直接站出来反对呢？我们将在周一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再继续讨论下一份文件或新约中的下一封信。好的。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是戴夫·马修森博士，他在新约历史与文学第23讲各罗西书和腓利门书中。